网友大家好，今天啊是2025年5月1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中美关税战战休兵啊，那么总理李强推出内循环战略；第二个是中企业赶货热火朝天啊；第三个是俄乌谈判无疾而终的启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正常吗？这两天真的是平台非常问题很大，正常吗？可以吗？有没有问题？给我一个正常哈。OK， 好。第一个，路透社报道，中美5月12号宣布互降关税。5月14号正式生效，就暂定执行90天啊。那么中美两国的企业迅速反应，争取在90天的窗口期之内完成原来所有停滞的订单啊。那么货运追踪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14号的一个星期之内啊，中国发往美国的集装箱预订量21,530个啊，比上一个星期增加了三倍啊，增加了两倍啊，几乎是三倍啊，就是它的三倍啊。那么这个追踪平台的副总裁特雷西说，这是中美贸易战以来最明显的一次暴涨。德国赫伯罗德的航运公司的发言人表示，在宣布关税下调的一个星期里，中美航线的订舱量增加了 50%、那么在中国出口商拼命的赶货、拼命的抢时间赶货。一航运创始人钟哲超说，5月12号以前，市场上 50% 到 70% 对美订单都停掉了、都全部都停掉了。但是从5月12号开始，货主就集中出货啊，仓位瞬间爆满。物流公司 Portless 说，泳装品牌和驱虫剂品制造商已经进入了这个冲锋模式。那么随着航运仓位的预订量大幅的回升，运价也水涨船高。那么六月份中国到美西的大货大柜啊，这个运价已经涨到6000啊，比之前涨了 50% 到 70%。 分析人士说，虽然当前关税仍然不低，但是比原先的145已经少了很多，而且现在是美国出口商囤货的机会啊。那么预计未来几个星期，从中国到美西的运价还会涨，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李成刚5月15号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会谈啊。那么这次会谈是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举行。李成刚会后对记者说，这次会谈在贸易议题上进行了良好的沟通。格里尔没有回答记者问题就回去了啊。目前会谈的细节还没有报道。那么这是中美贸易官员短短几天之内的第二次会谈。10月的11号跟12号，中美在瑞士达成临时协议，降低关税。彭博社说，中美在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第一天就举行了场边会议，表明中美两国仍然在持续沟通，努力达成更持久的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月15号在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中国在建立工作关系方面已经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啊，中美有很多事情要谈，那么可以在未来90天之内取得很多成果啊，这是第二。第三，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5月15号宣布，从6月1号开始，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五个国家单方面免签证啊，这个中国对全世界免签证，我看。那么这项免签证政策为期一年，从2026年的5月31号结束啊，就是今年5月31号开始，明年的5月31号结束。那这五个国家的公民持普通护照到中国停留不超过30天免签证入境啊。那么这又是中国单方面免签证。 那么中国人去这几个国家还要办签证啊。那么两天前的5月13号，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在论坛上就宣布对这五个拉美国家实行免签证政策。近年来中国不断的扩大对外免签证的范围，吸引外国人去中国旅游啊。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对38个国家实行单方面的免签证，其中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等等啊，再加上这五个，那么已经免签证，单方面免签证的国家达到43个啊，就没那么牛逼了啊。不过呢，拉美游客到中国的比较少，太远了，主要是太远。巴西去年到中国的游客只有7万多人啊，免签证看看能不能增加一点。第四，美联社报道，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5月15号抵达北京。庞德伟是中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官方中文名称，以前叫百度，百度有点不大合适，百度搜索引擎。庞德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推特发帖说，他准备好开始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让美国更安全、更强大、更繁荣。庞德伟是川普的忠实支持者，今年75岁。他曾经担任乔治亚州的参议员，在美国大企业有这个管理的经验，也在香港住过。他的立场基本上是有台反华、反中、反共、有台反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师宋文迪说，川普将会和庞德伟扮演一个黑白脸的角色，庞德伟扮演这个更强硬的黑脸，川普就扮白脸啊，就是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啊。第五，世界新闻网报道，三名美国人5月8号向费城联邦法院起诉马斯克，马斯克有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起诉这个委员会，说这个委员会没有按照约定支付签署请愿书的报酬。去年美国大选期间，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摇摆州发起这个100万美元抽奖活动啊。那么在宣他说，只要你选民愿意签署请愿书，就能得到100美元的报酬啊。如果推荐选民签署请诉书，你可以再得到100美元啊。马斯克还在请这个签署者当中每天抽一位幸运儿赠100万美元啊。那么请愿书的内容都是川普的政治主张啊。这三名被告说他们没有拿到马斯克承诺的报酬。那么其中一位原告说，他推荐了很多人签署请愿书，但是没有收到报酬，是应该得到的2万美元啊。那么原告律师指出，目前已经有100多人表示没有拿到马斯克承诺的报酬，涉及金额可能超过500万美元。那么这是一项集体诉讼啊，其他受影响者也可以加入啊。马斯克这个百万抽奖活动还有另外一个官司，就是去年11月，亚利桑那州的居民麦卡福蒂向德州奥斯汀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说这指控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抽奖当中欺诈。起诉书中说，委员会说会从签署人当中每天抽一个赠100万，但实际上获奖者不是随机选择，而是委员会已经挑选啊，挑选的标准就是和委员会的政治立场一致，形象适合代言啊。所以呢，实际上这就是欺诈。所以呢，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啊。这是第五、第六，新华社报道，国家卫健委5月15号通报了这个董小姐啊。董小姐就是董什么，她真的叫董小姐、不会吧啊，董希银啊，董小姐董希银的处理结果。第一，撤销董希银北京市协和医学院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撤销医生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啊，就是扒光啊，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案件的男主角这个医生肖飞被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开除，吊销医师的执业证书，五年之内禁止从事医疗卫生服务行业啊。他还开除了党籍啊，这第二。第三，责令中日友好医院限期整改，警告并罚款。第五，要求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整改。那么这起案件的起因当然主要是社会高度关注啊。那么肖飞的前妻4月27号举报，实名举报说肖飞和护士在手术室发生争执啊，就带着这个肖希莹离开手术室。但是患者当时已经麻醉啊。那么肖飞的行为严重违反手术安全管理制度，构成了医疗安全重大隐患啊。那么肖飞的前妻还举报了肖飞和多人出轨的事情，包括这个董希莹和医院的护士长啊。那么结果调查发现，董希莹本科是巴纳德学院的经济学，后来通过4+4试点进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而且入学的时候伪造了16份材料，包括他的博士论文都存在抄袭啊，所以这件事情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外界质疑这个董希莹他家里人脉啊，当然有人照顾啊，核心的问题是谁？核心问题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啊，特别照顾他啊。当然我们这个稿子里没写他名字。协和医学院的院长特别照顾董希莹，是这件事情所有一切的根源。这是第六第七。彭博社报道，星巴克已经启动了出售中国业务的程序啊。知情人士报说，星巴克已经接洽了潜在的投资者，包括私募股权公司和科技企业等等。那么预计竞购方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提交一个初步的反馈。星巴克出售中国业务的原因，是因为星巴克在中国市场上处境有点困难，因为本土品牌竞品和它的竞争非常大。去年三季度星巴克中国同店销售额大幅下跌14%啊，去年四季度同店销售额继续下跌6%。那么截止今年三月，星巴克在中国总共有7750家门店，今年一季度净收入是7.5亿美元，但是同一季度瑞幸咖啡净收入达到12亿美元，啊，这比它多出很高啊，相当高，将近7.5亿啊。那么瑞幸、库迪这些中国本土品牌，主要是什么？主要是降价。价格战啊，那么瑞幸咖啡9.9块一杯啊，星巴克是中高端定位啊，一杯咖啡30块，9.9块跟30块差别很大。的目前中国经济不好，消费降级，所以很多消费者转向更便宜，那么的国内咖啡品牌，所以星巴克处境显得有点尴尬，降价嘛会损害它品牌。也会损害他的利益，不降价呢又会流失客户啊。那么去年10月，星巴克的 CEO 曾经说过，星巴克正在寻找一个中国投资者一起合作。那么这次干脆就开始卖股份啊，卖中国业务啊，方向一致啊。这是第七、第八。香港经济日报报道，人工智能应用平台 POE 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啊，这个中国的 DeepSeek 全球使用量只有2.8%啊，那么比这个二月份高峰期跌了4.2个点啊，从跌到2.8啊，显示这个 DeepSeek 的热潮已经退却啊。那么四月份 ChatGPT 依旧稳坐这个第一啊，市场第一位。市占率达到52.19%啊，那么 Cloud 市占率达到31.5%啊， 这两个加在一起已经达到了 80% 多，所以谷歌的市占率只有 6.2%， 排名第三。不过很多网友说 DeepSeek 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反应很快，现在呢反应又慢，而且变笨了，错误答案的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呢？包括事实错误，包括他会编造资料，还有很多错误有明显的倾向性。研究机构分析 DeepSeek 提供的新闻和资讯类的资讯准确率只有 17%、而且每到涉及政治问题， DeepSeek 就会提供中共的观点。所以就是因为 DeepSeek 的问题越来越多，所以开始用户开始流失。第八、第九，新华社报道，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5月15号在记者会上宣布组建三所军事院校，军事高等院校，一个是陆军兵种大学，那这个大学位置在安徽省合肥市，由这个陆军装甲兵学院、陆军炮兵防空学院组建，以这两个学院组建一个陆军兵种大学。第二个，组建这个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那么校址在武汉，由国防科技大学的信息通讯学院、陆军工程大学的通讯士官学院组建。第三个叫联勤保障部队的工程大学，那校址在重庆，是由陆军勤务学院、陆军军事交通学院和所属的汽车士官学院组建。蒋斌说，组建三所大学向社会招收普通的高中毕业生。那么目前中国有44所军事院校，那么其中27所招收高考生。第十，财经网报道，美图创始人蔡文胜最近在香港购买房产。蔡文胜最早先是用6亿5千万港元，在天后买了一个商厦，叫亨环天后。那么这栋商业大厦是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2020年建成，总共有25层，目前的出租率只有 40%。 蔡文胜买完商业大厦之后买房子，那么 4.7 亿就4亿7千万，在港岛东半山买了一个叫自建的房，登记在他的太太王宝山的名下。那么叫自建十道八号，他的土地面积有929平方，有一栋507平方的两层高的这个别墅，别墅房龄71年，另外还有车库、私人影院等设施。叫白建十道八号大宅，业主是1992年以2780万买入，那么卖给蔡文胜之后赚了4亿4千万，当然这些年通胀这个物业33年，这个房子33年涨了16倍。那么地产中介的消息说，这个物业是去年挂牌卖，当时是6.5亿，现在降了将近 30%。蔡文胜是2023年离这个卸任美图董事长，他一直就在香港住，他现在仍然是美图的主要股东。根据香港交易所的资料，蔡文胜仍然持有美图 20% 的股份，他的太太控制的王宝山控制的公司持有将近 10%。 不过香港现在房地产市道非常的低迷，香港豪宅的价格不断的在跌，现在并不是买房的好时机，不过有钱没办法。十一，今日新闻网报道，台湾星光医院感染科主任黄建贤说，五月以来台湾武汉肺炎疫情又快又急，到医院求诊的人数暴增。台湾疾管署的数据显示，5月4号到5月10号，医院门诊 医院门诊急诊的武汉肺炎病例接近一万起，台湾啊，台湾啊，同比上升了66%啊。那么上个星期新增加了6起死亡病例，34起重症，90%的死亡病例和重症病例都没有接种疫苗。黄健贤说，5月17号到30号，台北会举行世界壮年运动会，可能又会爆发新一轮的疫情。黄健贤建议台湾民众接种疫苗，特别是60岁以上有慢性病患者，赶紧去打疫苗啊。12，湖北省鄂州市5月12号发生汽车撞人事件啊，1人死亡2人受伤，司机已经被刑事拘留。事发时间是5月12号的早晨8点，地点是鄂州市滨湖东路。视频显示有一辆白色的保时捷从停车场的出口突然冲出来，直接撞向骑电动车和过马路的行人啊。那么网友分析是可能是操作失误啊，把这个油门当刹车，司机被当场拘捕。鄂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5月15号发布通告说，肇事司机姓刘，58岁，没有醉驾，也没有毒驾，也事故原因在调查中啊。13，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啊，这个5月14号发布紧急通告，紧急通告说，中国生产的4款水龙头可能会向饮水中释放铅，影响身体健康，尤其是对儿童和孕妇有危险啊。那么铅会对儿童和孕妇的神经系统造成伤害，导致注意力的问题，认知能力的问题啊。那这4款中国水龙头在亚马逊网站销售，售价是30块到50块之间，没有品牌标识，也没有安全认证啊。那么这个消费者机构尝试和中国公司协商召回，但是中国公司不同意，那么要求这个消费者立刻停止使用这4款中国的水龙头。那么如果无法暂时更换，建议在使用之前先水流15秒啊，减少这个摄入铅的风险。14，联合早报报道，泰国法院对17人发出逮捕令，这17人都是涉及3月18号曼谷国家审计署大楼倒塌事件啊。那么这起事故发生在3月28号，当时是 7.7 级地震袭击缅甸啊，震中距离曼谷1000公里，结果曼谷国家审计署的大楼还是倒塌了，而且这栋大楼还是曼谷唯一倒塌的高层建筑，事故造成96人死亡。曼谷国家审计署大楼是中国国企中建十局承建，调查发现中建十局在施工当中使用了不合格的钢筋，还存在着伪造工程师签字的行为。那么中铁十局的代表张传令已经被泰国警方逮捕，那么泰国法院对这17人发出逮捕令，这17人包括7家公司的高管和工程师，涉及设计、施工、监督等环节，法院指控他们违反建筑法，导致人员死亡，最高可判终身监禁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有点长。好，我们下面进入主题啊。中美关税战休兵啊，总理李强推出内循环战略。日经亚洲发表编委中泽科二的评论文章，题目叫习近平的篮球老友走向聚光灯，和美方硬碰硬的副总理何立峰。这篇文章基本上就是在介绍何立峰啊。文章说，10年前日经新闻采访一位这个厦门政府官员，这位官员说习近平80年代在厦门当副市长，他经常打篮球，而且很喜欢打啊。那么何立峰和习近平一样也喜欢打篮球，但是他作为中国经济事务的最高官员，副总理何立峰在瑞士代表中方和美国官员进行经贸磋商。何立峰现年70岁，他是习近平的最信任的心腹。那么他这次是直接面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贸易代表格里尔报道说他毫不示弱地展开谈判。美方说何立峰是对美强硬派，并且强调他对习近平极度忠诚。这就是叫什么，这就是何立峰要让 对手感受到的东西。也讲出来，讲给谁听，帮忙讲给习近平听。习近平面临政治压力，所以何立峰当然要表现出非常强硬的立场。但是结果呢，结果不是那么强硬。文章说休战协议公布之后，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的股市纷纷上涨，但是中国股市反应这个远不如预期。很多中国投资者认为导致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并不是川普的关税，而是习近平主导的国内政策，何立峰正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他也是接下来90天全面谈判的核心代表。那么何立峰是2023年的3月出任中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他之前是国家发改委的主任，他也主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观规划和推动。他出生在福建，毕业于厦门大学，习近平和何立峰的私交就是在厦门，厦门开始。那么和这个上一任副总理刘鹤不一样，何立峰没有出国留学，也不太懂英文。那么川普第一任贸易谈判刘鹤是中方牵头人，第二轮谈判是何立峰。那么在达成休战协议之后，川普星期一在白宫对记者说，我可能在本周末会跟习近平通话，我们现在谈的最大议题是中国开放市场。文章说美方可能未来会要求中国在科技和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这正是中方最不愿意接触的底线。那么文章还强调川普的不可预测性也让人难以排除他在90天谈判之后再次提高对中国的关税。那么等到8月份谁也无法，在8月份之前谁也无法预料中美关系会走到哪一步。那么这条稿子呢，其实核心的就是讲何立峰，但是实际上呢，在整个的谈判过程当中，何立峰的立场相当强硬，但是实际上双方都在放水，都在放水。最后的结果就是中方接受 30%， 美方接受 10%， 然后就回到原点。那么中美贸易战暂时休兵，那么中国到底会怎么办？中国未来会朝着哪个方向走？我们现在不用讨论中国官方的那些评论，因为实在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看他们在做什么。新华社报道，国务院5月15号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国务院开了一个会叫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副总理丁薛祥主持会议，副总理张国清、刘国中，国务委员王晓红、吴振龙、陈仪勤全部参加会议，除了何立峰，何立峰应该还在外头。总理李强在会上讲话，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把发展的战略立足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李强又说，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是大国经济的独有优势，要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改革，不断地提升经济循环的质量层次，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以国内大循环更好地牵引国际循环。 然后讲了一堆，有四个方面，一是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啊，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第二是科技创新；第三是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完备啊，发挥各地分工的专业分工的合作啊；第四就是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加快补齐消费短板。李强又说，要精准有效地帮扶外贸企业，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然后再讲了一堆，要稳就业，这个稳岗，这各大领域要想办法这个突出这个服务业的就业，突出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的就业，促进消费，扩大投资等等，讲了一堆。后面讲了一堆主要是针对当下经济的状况。他最后说，他说要这个要各个部门要这个奋进进取啊，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中开创发展的新局面。那么国内大循环这件事情并不是李强提出来，这件事情最早提出来是什么时候？最早提出来是上一场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是2018年爆发，到了2019年开始谈判，谈了小一年时间，2019年的12月13号全部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啊。然后是2020年的1月15号这个刘鹤去华盛顿跟川普签叫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啊，签下来啊。那么然后呢，到了5月份两会开，因为疫情，所以疫情就从3月份推迟到5月份。5月23号上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两会，蒋会政协啊参加经济组的联组会啊，当时是全国政协主席是汪洋陪着习近平参加联组会啊。习近平就在联组会上讲了一段惊人之语，中国要发展内循环啊。习近平说，我们要面对国际经济深度的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贸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阻啊，这中国国际交往受阻，然后全球化遭遇逆流啊，保护主义，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讲的就是中美贸易战，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的发展。然后习近平话锋一转啊，说你要看到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啊，政策工具多啊，然后我们又有全世界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有完善的配套能力，还有一亿多市场主体啊，就企业啊，还有1.7亿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还有14亿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而且中国现在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啊，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啊，有这么多好的条件。然后习近平就说，我们要把这个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巴拉巴拉讲了一堆，然后呢，就是逐步形成，关键就在这里啊，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的这个竞争的优势啊。那这个话一出来，舆论就开始哇，非常的强烈，大家都觉得，因为中美贸易战当时的背景就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一打，中国当时情况非常的不好，又碰上疫情，那这很多人就认为习近平准备闭关锁国了啊，闭关锁国。那么现在就要 之前是改革已死，现在是开放已死。结果当天新华社的稿子马上就改，把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改为什么呢？改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就把这个整个的改过来，就是国内国际还是强调，国内国际没什么好强调，一直就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如果国内只有讲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你才有意义，否则你国内国际大循环没有意义。所以这后来呢，到后来就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就变成了标准表述啊，就中国官方就再也不提国内大循环这个说法，甚至原来的新闻稿全部删掉啊。那现在呢，李强啊接过来啊，李强就接过了这个内循环的棒子啊，继续跑下去啊，那就萧规曹随，基本上是习近平提出来，李强把它变成一个行动啊。那么李强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内循环？我觉得当然大背景就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作为一个回应川普的关税战，因为外部需求受阻，那你就要强化内部需求啊，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政策方向，逻辑上讲得过去啊，你算是一种应对啊，强化内部需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强调内循环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缓解西方国家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担忧啊，因为中国产能过剩，中国的企业冲到全世界市场啊，低价销倾销啊，那这件事情一直在谈啊，从美国到欧盟都在谈啊，包括日本，包括东南亚都在谈这个问题。那强调内循环能够缓解和西方的紧张关系，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结构性的改革呼声啊，那么结构性改革的呼声一直强调，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头是出口，这头是基建啊，投资啊，出口加投资啊，原有的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那大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应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结构性的改革就是以内需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不是以出口为动力啊。那结果就他用内循环作为一个回应这种结构性改革的这种做法啊。那我的评价是什么？我的评价是，第一，内循环现在可行吗？内循环现在不可行。为什么？国内需求不足。国内需求不足，目前中国经济的核心表现就是国内需求不足。国内需求不足什么造成的？核心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房地产下跌啊，房地产你当年把它撩得太高了，从那山顶上滚下来啊，那你需求当然不足啊，原来需求那么高，你现在一下子跑到山谷，那当然需求不足。国内需求不足，还有个什么？地方债，中国政府的债务太高，就是基建投资搞了20年。全世界的钱没掏过一分钱，到处都是豆腐渣工程，你这搞了这么多工程，结果什么？结果就是负债。这两样东西造成国内需求不足。那当然还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中国老百姓太穷了。中国老百姓太穷的原因是因为分配制度后面是什么？政治制度。所以内循环这个时候提出来作为一种说辞当然是行，但是真正解决不了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国务院成立一个这样的机制，主要还是演戏为主。因为内循环中国现在还是你现在内需没起来，靠的都是出口啊。这是第一。第二，内循环的前提是什么？内循环前提就是消费，内循环的核心就是消费，没有消费这个核心，内循环就是个死循环，起不来啊。或者你说 内循环，没有消费的内循环就是无米粥，你再煮一个无米粥，那你煮得出来吗？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消费作为经济运行的初始动力，消费成为经济运行的初始动力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增加老百姓的收入，那你经济又在下行，然后你对中国人的定位，这个国家的定位从来没有把老百姓的收入作为核心，那你没有，你要改变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推动政治改革才有可能解决这一系列的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讲，中国改革到了瓶颈，这个瓶颈的那个圈是什么？就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限制了中国经济再继续往下走。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讲讲俄乌谈判。俄乌谈判无疾而终的启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15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展示他结束战争的决心。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去土耳其，他会派一个代表团和乌克兰谈判。泽连斯基在安卡拉机场对记者说，我们要了解一下俄罗斯代表团的级别和他的职权，但是我觉得他们像个冒牌货。法新社报道说，泽连斯基 将会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泽连斯基在当时说，他说和埃尔多安会谈之后，他会再考虑采取什么行动，采取什么步骤。后来在酒店门口，记者问泽连斯基有什么话要对普京说，泽连斯基说，我就在这里，这是一个明确的信息，意思就是你在哪里啊？那么上个星期呢，普京突然提出来一个和平倡议，由俄罗斯跟乌克兰直接进行谈判，这个讨论结束战争啊。川普马上就公开要求泽连斯基，你要接受和平谈判的倡议啊。泽连斯基也很乖巧，马上就说我在土耳其等你普京啊。这个普京呢，川普就派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还有就是克罗格去土耳其参加会议，你们去啊。川普还说他自己准备去啊，结果川普不去，普京也不去啊，结果只有泽连斯基去啊。这你说无聊不无聊？一个起哄，一个架秧子，结果他们两个都不去啊。那么这场伊斯坦布尔的谈判现在变成了俄乌双方各自的和平表演啊。俄罗斯提出一个非常非常苛刻的天方夜谭的谈判条件啊，泽连斯基就选择公开等普京，我等你来啊啊！你不说要和平谈判吗？你怎么不来啊？泽连斯基用这个目前这个局面向国际社会证明，真正拒绝和平的是谁？是普京啊。那在谈判前夕，英国、法国、德国、波兰四个国家的领袖啊，这个领导人去基辅聚会啊，并且联合了30个志愿者联盟国家向普京发最后通牒，要求俄罗斯在5月12号之前接受30天全面停火，否则就采取新一轮的制裁。当然俄罗斯没有接受，俄罗斯没有接受，欧盟就启动第17轮制裁方案。这次制裁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的这个引资或油轮啊，针对引资油轮主要是打击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能力。那问题来了，普京为什么提出所谓的和平倡议，到底是什么用意啊？那基本上我认为普京在拖延这个战争进程啊。普京基本上他认为川普对泽连斯基的援助会到今年夏天就差不多就完了啊。那个时候呢，乌克兰只能依靠什么？依靠欧盟的支持。所以呢，普京现在提出和平倡议的目的是什么？和平倡议的目的是阻止乌克兰在夏季之前发动反攻。 啊。那么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俄军的攻势已经非常的微弱啊。你经常可以看见俄军用摩托车啊，人包铁冲锋，用摩托车开着摩托车去冲锋啊。为什么用人包铁去冲锋？用士兵的生命消耗对方的战力，防止这个乌军的反击，这个是苏联红军的传统啊。实际上，现在乌克兰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这不是战场上的胜负啊，而是俄罗斯已经开始失去战争能力，再打下去，俄罗斯必败。俄罗斯统计局吹嘘说，去年俄罗斯经济有 4.5 的增长，比中国只低5个点，大家相信吗？这两个国家的统计局都很厉害，撒谎成性啊！俄罗斯经济最显著的是什么？银行存款 21%。 俄罗斯银行存款 21%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俄罗斯的通胀早就失控。那俄罗斯通胀的原因只有一个，理论上俄罗斯应该是通缩，因为它经济在萎缩，但是它却通胀失控，说明什么？说明俄罗斯的中央银行它发钞去支付战争费用。那这种行为要是持续下去，结果只有一个，俄罗斯联邦解体啊。所以俄罗斯实际上这个仗很难往下打。然后今年呢，这个欧盟是停止所有俄罗斯能源的采购，所以俄罗斯的情况，它的军火的生产能力在下降啊，是俄罗斯现在基本上它的战争资源在枯竭。乌克兰方面的情况正好相反，乌克兰现在是得到了美国跟欧盟的支持，那么获得强大的财政和军事支援啊，那么加上乌克兰经济正在全面恢复，尤其是乌克兰的军事工业正在强劲的复苏。目前乌克兰的军事工业已经能够供应乌克兰战场上需要的常规武器和弹药，他们自己能够生产够了啊。与此同时呢，乌克兰组建了百万大军，北约帮忙训练和装备，这跟俄罗斯军队的目前情况无法相提并论。所以再打下去，俄罗斯必败无疑啊，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疑问。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么多啊，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最近平台问题比较多啊，我们今天我都六次发直播都不成功啊，这平台有点问题。所以我另外平台最近还是有很多网友说他们的订阅不见了，所以请大家尽量的检查这件事情，我会继续讲下去啊，提醒一下大家检查一下订阅还在不在。那么请大家关注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有没有广告，有音频，音频可以开车听，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听，也可以方便大家传播啊。好，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啊。情况最近北京地铁安检升级，大包小包一律要求安检，单肩挎包打开给他们看一眼也不行，必须过机器，不知道抽什么风，严重影响上班时间，不少人跟安检发生争执，总说自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大家已经很累了。他们很安全，你们不安全，他觉得他们安全啊，躲在那个铜墙铁壁后面他当然安全啊。观点，目前中国很多银行处于技术性破产状态，如果这是开放金融市场，很有可能让饱受国内银行各种不合理操作折磨的客户直接转向中国市场的银行。有鉴于此，这个开放市场的谈判估计比较难。现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又不能开放， 外资银行开那么多，普通老百姓能去开户吗？不行，它有门槛啊，门槛，这个门槛是很高的门槛啊。所以基本上中国开放金融市场，这个一年中国金融市场利润有多少？三万亿的利润，开放金融市场，这三万亿的利润拿来干什么？填补这些国有机构的窟窿啊。观点，中产都被弄死了，怎么能够内循环？是的，观点如王老师中午节目所说，没有政改，出什么政策刺激，什么循环都没有用，等同于中国足球学巴西学意大利，体制不改永无出头之日。说得对。秦况最近看一篇论文， Target 在第一阶段中，第一次中美贸易战中，将 60% 从中国采购已经降到 40%。 就是这样，一定的，一定会的，一定会这么干。而且我觉得你当你开始一稳定下来的时候，马上就会跑了啊。观点，俄罗斯今天把斯大林重新竖起来，中国的朋友们就看这两个月，如果选择不开放继续网红，建议尽快离开。 OK， 情绪，这届领导人是不是因为经历过文革前后产能极度落后的时期，总有种饿过气的感觉？他们好像认为中国现在这种产能过剩的状态特别好，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结果。中共建政到现在，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谓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前都是生产力极度极度落后，中共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破坏那不是一星半点，那不是一星半点啊！中国对生产，中国对经济的破坏，我昨天我们直播二讲过，中国中共建政之前，中国有什么？中国有世界上亚洲最发达的工业在哪里？在东北，有亚洲最大的工业城市，一个是长春，一个是沈阳，有亚洲最发达的大都市，最先进最发达的大都市金融中心上海。谁说那个时候一穷二白？瞎扯，飞机大炮啥都能够都能做。中共建政之后把这些东西全部破坏，破坏成了一穷二白，再去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年下来搞得不错了，不行，我还得再来搞，又搞得现在，搞得经济快崩盘的局面，共产党就这么干的。所以这个局面他干过，中共建政之后就使劲干，你不可理喻，你都占领了这个地方，你还专政，你破坏经济干啥？你破坏生产力干啥？你不可理喻，共产党就是不可理喻啊。情况，今天财经老师的看见全线下架成为禁书。这是财经老师的一个功勋章啊。提问，俄罗斯侵略战争打了3年多，我想知道王老师对俄罗斯普通民众的看法。俄罗斯普通民众，俄罗斯普通民众的看法跟现在美国普通民众的看法有点像啊。没有他们的支持，普京这个仗也打不起来啊。没有美国选民的支持，川普也进不了白宫啊。同样的事情同样在干，所以这件事情，但是战争会残酷地教训俄罗斯的民众，他实际上付出代价的是谁？实际上付出代价就是普通的俄罗斯民众，他们正在付出这方面的代价。你想想看，多可怕啊！多可怕！叫什么？摩托车冲锋，摩托车啥遮盖都没有，往前冲锋，疯了，这非常可怕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明谢林塔克亚马，谢谢。我们的商店视频下方有链接啊， 在做活动买一送一，请大家光顾，谢谢啊。